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宝血的功效，认识宝血的功效，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有一个完全的功效。今天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来从每一方面思想。第一方面，我想和大家思想宝血的功效，就是有救赎的功效，永远救赎的功效。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若是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主耶稣宝血的功效。这个宝血的功效，他说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什么叫救赎呢？救赎照着圣经的真理是告诉我们，当世人犯罪之后，在神的律法底下，人被定为罪人，从此人因为犯罪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和刑罚。然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却为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因此就叫所有在律法底下的人能够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得蒙救赎，也就是从律法底下给救赎出来，从此不在神的审判之下、愤怒之下，而是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爱中。这就是蒙救赎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实在是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全人类的人有希望了，因信耶稣我们可以得蒙救赎。让我以旧约圣经的一个例子和大家来分享。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章那里就记载一件事，当时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四百年之久，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做了法老的奴仆，在埃及为奴就预表着普世的人在最终做罪的奴仆那样。那么有一天，神听了他子民的哀求，神就差派神人摩西到埃及去要拯救他的百姓。然后神借着神人摩西行了十大的神迹，九大神迹完了之后，当时法老的心还是刚硬，只等到最后第十大神迹行出来的时候，法老就惧怕了，就同意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圣经让我们看见第十大的神迹是这样的。当时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百姓家家户户都要预备一只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然后他们要杀了羔羊， 把羔羊的血就抹在每一个家门口的门框上、门楣上，然后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那一天就要吃那一只的羔羊。再次就是一个预表，因为那个羔羊呢，就是预表基督，就是预表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像代罪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提到，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预言有一天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成为赎罪祭献上。而昔日以色列人他们要杀了这个羔羊，然后呢要吃了羔羊，就代表接受耶稣做救主，这是一个预表。然后他们把羔羊的血要抹在门框上、门楣上，就代表他们是支起羔羊的血，能够得蒙救赎，免去神愤怒的审判。因为那一夜神要差派天使，就是巡回整个的埃及遍地，就是巡逻整个埃及的遍地，在遍地上他在那一边查看，凡是看见有血在门框上、在门楣上的，天使呢就越过去了。凡是走到那一个家的门口，看见没有血在门框上的，没有羔羊的血在门框上的，他就进去那家，把那一家的长子杀掉。所以当时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临到埃及遍地，神差派天使灭命的使者在埃及遍地要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以色列人并不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可以越过，而是因为他们遵守神所吩咐的，就是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预表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这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另一面，他们更是照着摩西的吩咐，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面。所以那一个晚上灭命的天使下来的时候，当他走到这个人的门口，外面有血抹在门框上，天使就越过去。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历世历代就守逾越节，英文叫 pass over， 就是过去、越过。灭命的天使原来走到这个家的门口，若是看见门框上没有羔羊的血，他就进去，就把那一家的长子杀掉。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不仅吃了羔羊，又用羔羊的血，就是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所以灭命天使越过他们，家家户户以色列人都蒙保守。当夜耶和华审判埃及遍地，上至国王法老的长子，下至平民的长子，都给杀了。为何神审判呢？因为神审判罪恶，神击打埃及，而神的子民能够免去那一个审判，不是因为神的子民他们的情形是特别好，因此他们就可以免去审判。不是因为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所以他们能够越过神那个愤怒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就像一幅的图画，埃及预表世界，法老预表撒旦，其实神的子民在埃及的地方是为奴，代表做罪的奴仆，成为撒旦的俘虏。而做奴仆的时候是很苦的，代表神的子民在世界上未认识耶稣之前，人人都是在苦难中，在罪的折磨里面。然而有一天，因为逾越节羔羊所预表的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因信耶稣，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遮盖我们。我们一面接受耶稣做救主，另一面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心门上已经有了羔羊宝血的记号，就像昔日以色列人 是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今天我们是抹在我们的心门上。这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罪，以致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可以一夜过我们。这就是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我们所面对的命运是灭亡，神审判的时候同样临到，因为在神来看，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全世界人都沉沦在罪中。那么谁能逃避神愤怒的审判呢？圣经说，信靠那能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因为这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出埃及所吃的那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将来要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就为着普天下的世人成为代罪的羔羊，给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就罪得赦免，神的愤怒就可以越过了。所以感谢神，自从我们信耶稣之后，因着主的宝血，我们可以免去神将来愤怒的审判，我们能够蒙神的眷顾，蒙神的拯救。所以昔日以色列人他们蒙拯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支取羊羔的血，所预表羔羊的救赎。在圣经里面这一方面的图画是不断出现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了，到了旷野的地方，他们面向迦南美地，在旷野的路上，神就要他们学习侍奉耶和华。神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要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建造一个会幕，然后在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呢，称为耶和华的居所。在神的会幕里，以色列人就他们要学习，就奉献给神。当时有利未人祭司在那边服侍祭坛，每逢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呢，有一样的祭是必须献的，就是赎罪祭。因为很多人，每一个人在地上都犯罪，我们要来亲近圣洁的神，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来亲近神，只有先靠着这个羔羊的献上，先靠着祭物，无论是牛是羊啊，献上为赎罪祭。而这些赎罪祭呢，是祭牲必须被杀。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那里就提到，他说照着律法上的定规，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第九章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旧约是一幅图画，以色列人当时的侍奉，他们都是连祭司本身，连百姓都是要靠着祭牲的血，而他们所犯的罪，因着祭牲的被杀流出血，他们得到赦免，以致他们的祷告侍奉可以达到圣洁的圣面前蒙悦了。亲爱弟兄姊妹，旧约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都是影儿，新约是实体。旧约时代所发生的是一些象征表号，新约时代是一个真实的情形显露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昔日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我们因信耶稣，我们灵魂得救了，我们因信耶稣，我们罪得赦免，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从此我们可以坦然无忌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看旧约时代的第三个表号，第三个记号，在耶稣雅记，在耶稣雅记的第二章那里啊，我们看见耶稣雅记的第二章那里就有一个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当时呢，耶稣雅差派两个使者，这两个探子呢就到迦南美地进去，当时以色列人正在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地方， 他们要过约旦河去承受迦南美地，但是进入迦南美地的第一个桥头堡就是又高又大的城墙的耶利哥城，他们要拿下耶利哥城不容易啊，所以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去了解耶利哥城人的心态和当地的一些地势，结果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城，后来这两个探子呢就遇到有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是妓女拉合。他遇到妓女拉合的时候，反而妓女拉合呢就接待他到家中，把耶利哥人的情形告诉他们。正如十一节开始，拉合就这样说了：我们一听见这事，就是以色列人如何胜过昔日在约旦河东边的两个王，他说我们的心便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他说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还有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生命不死。你看见妓女拉合，她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因为她是妓女，然而她为何蒙拯救呢？她因着信接纳了探子，因为当时呢这两个探子已经给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发现了，然而呢她因着信接纳探子，她不怕若给人发现的时候连她都要陪葬生命，然而他保护探子平平安住在他家中。当追他的人来到妓女的家中要找探子的时候，他说他们已经离开了，结果追的人从另外一个方向追上去，结果他把两个探子收藏了三天才叫他们从另一个路上回去。而这个妓女拉合家正是在城门，所以在城墙上他的家，他的窗口一打开就可以就把两个探子这样追下去，让探子离开城跑了。然而在这期间，他一面告诉探子，他说耶和华实在与你们神的显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这个城的人已经心里消化如水了。他把整个情形告诉两个探子，然后两个探子呢就告诉他们要如何拯救他们有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呢也是圣经里面有关基督宝血一个预表的，请我们留意，我从第十五节开始读给大家听，到了二十一节。圣经这里说，于是你能就用绳子将两人从这个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却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听见你们。他说要藏在那里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特别留意第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的绳子朱红色线的绳子系在你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你能说照着你们的话行吧。于是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当时我们看见在此就是一个预表，妓女拉合就照着他们所吩咐的，他们就把朱红色的一条绳子，一条线绳很细的，就系在他城门上的这个窗上，因为他的家就在城门上。当以色列人打进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凭着这个记号就恩待拉合的一家。后来当以色列人真是打入耶利哥的时候， 拉合已经把他全家父母亲和所有赎他的人都一早叫来住在这个家的里面，然后他的窗上有朱红色的绳子绑在那里，那个朱红色线的绳子就是预表基督宝血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蒙救赎是因为基督所流的宝血。昔日基里纳赫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然而他蒙拯救是因为他信耶和华，他蒙拯救是因为他支取基督宝血的功效，因为那里所预表的是基督的宝血。再次就像一幅图画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了拯救，神的愤怒审判的刀能够越过我们，是因为我们支取羔羊的宝血，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比别人好，没有，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义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就是靠着羔羊的血能够蒙救赎，越过神的愤怒。基米纳尔他一得着拯救的时候，他不仅仅顾自己，他是把全家大小都带到这个有朱红色形的这个记号里面，这个房屋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得救了，你应当也记住，在你周围旁边，你的父亲母亲，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儿女，他们还没有信主，要让他们同样得到基督宝血的洁净，就是要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好吧，我们再来看宝血的功效，不仅在旧约里面一幅幅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他说到，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二节那里下半节，他说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他只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为我们献上，我们因信耶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宝血是有永远的功效。我们一看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却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这里提得很清楚，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心原文是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看见的，主的宝血能够救我脱离将来的审判，叫我灵魂得救，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良心。许多时候有些基督徒总是良心软弱，他这边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他一面是认了罪，另一面他又觉得好像主没有赦免他的罪，他里面又没有平安。然而若是他门开启，他就会看见基督宝血的功效。若是我们良心过分的软弱，认罪之后还不相信主赦免我们，这反而是得罪主，中了仇敌撒旦的火箭。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每逢来到神面前，我要存着诚心啊，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天所犯的罪啊。有时圣灵特别光照某一件的罪，我们就认，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的罪，笼统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轻易妄为的罪，明知故犯的罪，还有隐而未现的罪，自己不知道的罪，或许主啊求你赦免我言语的过失，心思的犯罪，在这个行为上的得罪你，主啊求你都赦免。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双本圣经269面，请听我读出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为何我们何谓丰富的恩典？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昔日 在旷野每逢犯罪，他们要发钱去买一只牛一只羊，即使最贫困的也要买斑鸠啊，就是献祭献赎罪祭，叫他们罪得赦免啊。并且不仅仅是发钱买牲畜牛羊，还要走到老远的地方，到了会幕里面，或许到了圣殿去献祭啊。今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多方便啊，随时啊，在我多年的经历里面，有时啊讲一句话夸口了，犯了骄傲了，得罪主了，里面立刻求主赦免，圣灵一感动一光照，立刻觉得自己犯罪了，立刻说主啊你赦免我啊，我啊刚才又失败又犯罪了，随时就靠着耶稣的宝血就这样洗净了。还有一屈膝在神面前祷告，就可以靠着主的宝血洗净来到神面前，这是恩典啊。我们应该宝贝今天新约时代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啊。亲爱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既是如此的大，我们就要信靠神的恩典，就是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忌的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中仇敌撒旦的迷惑啊，就经常控告你，当你犯罪的时候他就控告你，然后叫你好像无面见神的。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就要叫你立自己的义啊，靠着自己的义行才来到神面前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经常怎么样，他是自己这段时间的属灵光景强一点啊，他祷告就好像很有信心，神一定听的了。若是这段时间属灵光景低落一点，或许说生活上多一点失败，他就祷告没有信心，他觉得神不听我的祷告了，我这样软弱失败神不听的。他总是停留在自己的光景里面，他所谓的信心不是信耶稣基督，不是信主的救赎，不是信神所做成的一切，而是信自己的义。就像昔日的犹太人为何不信耶稣呢？他们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他们就绊跌在个绊脚石上。魔鬼专门就是要攻击那些专门靠自己的立自己的义，靠自己属灵的。真正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他自己的虔诚，可以靠他自己的属灵，可以靠他自己任何的恩赐来到神面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要看见保罗在这集写得很好，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贪婪进入至圣所，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我们靠着宝血良心给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为何他提到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呢？诚心就是你来到神面前是很认真的。我们知道宝血的功效是赦罪，赦罪是叫我们以后不犯罪，不是叫我们因为赦罪太方便了就可以随意犯罪，这边又随意来求赦免，这是亏欠主。当然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若是我们认自己的罪，主一定赦免，宝血是洁净。但是宝血的功效是要叫我们存着诚心来到神面前哦，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心理，就是说啊，我犯罪无所谓的，我随便犯罪，犯完有宝血洗净就可以了。这一种的心态是神所定罪的，是不能讨神喜悦的。虽然若我们诚心认罪，主都赦免我们一千次的软弱，我们一千次来到主面前，主啊你赦免我，主都赦免我，因为是恩典时代。但是宝血的功效叫我们不犯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就是说他前面第一章所写的是认罪宝血的洗净，但第二章同时警戒我们，每次宝血的洗净是叫我们去亲近这位神，从神领受恩典来胜过罪恶。还有，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自取宝血是诚心的，还有加上充足的信心。什么叫充足的信心？这里的信心不是说啊我勉强信，这里的信心是我深信主啊你的话语你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永远赦罪的功效。主啊我深信你洗净我了，你已经洗净我的良心，良心平安了，基督的平安可以做主了，不再受控告了， 主啊，我已经深信你宝血洗净我，叫我比血更白。主啊，我深信啊，你洗净我，叫我的祷告你可以听了。你应该有这个信心了。若是每逢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你是深信基督宝血的功效，你每一次的祷告都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当然，若是对于你在行为上得罪人的，比如说你偷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要对付这样的罪，把这些还给别人，这是对付罪，另作别论。但今天我们说日常生活里面啊，一些在言语上啊，在各方面得罪神的，求主的宝血洗净的。若是特别罪人亏负的，除了求主宝血洗净之外，还随同圣灵的意思，有智慧的对付那个罪。然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宝血的功效，就是我们深信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凭着充足的信心。你知道吗，多年来我的祷告，无论是几句话的在内心的，无论是屈膝在神面前很长的祷告，我总是绝对深信主啊，因着你的宝血，因着在主名里的祷告，父神一定听我的祷告，不是因为我的光景，是因为主耶稣的功劳，是因为救赎所完成的，所以是诚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宝血第二功效是叫罪得赦免，宝血的第三个功效是叫我们可以亲近神，坦然无忌的亲近神。所以你看见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从前远离主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从前神是一位公义审判的神，威严的，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他是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已经可以坦然来亲近他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了，今天我们走在又新又活的这条生命的路上，我们应该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有软弱失败就不敢来神面前祷告，相反的，有软弱失败就更需要来到主面前求父神赦免，因主耶稣的宝血得着赦免，然后我们来亲近阿爸父神啊！每逢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深信宝血能够洗净你，你深信你是成为圣洁的，你深信父神是听你的祷告，因为在神在基督宝血底下看不到我们的罪，因为宝血已经将我们洗净了。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这是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实在是站在恩典中来欢欢喜喜地享受我们的父神啊！还有宝血的救赎不仅仅叫我们随时可以亲近神，几时要祷告就靠着主的宝血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不仅仅这样，还叫我们侍奉永生的神呢。宝血的功效，第十方叫我们侍奉永生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祷告是一个侍奉神，为着神的国度神的义来祷告是一个侍奉神。以色列人昔日他们的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祭坛就是侍奉神，今天我们投身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侍奉服侍弟兄姊妹就是侍奉神。那么我们能够侍奉神，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的恩赐，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的职分，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属灵或者属灵的知识，我们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是因为基督宝血的洗净叫我们可以侍奉神。因为若不是借着宝血的洗净，我们不可以侍奉神。昔日在耶和华会幕里面呢，在圣殿里面的每一样器具都是借着宝血来洗净的。所以保罗说啊，他说按着律法啊，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今天我们要来侍奉永生的神，全然圣洁的神，污秽的人如何能够来亲近神呢？难怪昔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是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后来天使洁净了他，他才可以侍奉神。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是因为宝血的洗净。宝血不仅仅叫我们得救，宝血也是使我们能够侍奉神。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就要认识宝血的功效啊！我们深信什么时候我就是靠着主的宝血的洁净，我能够来侍奉永生的神。原来我是不配的，但是因着宝血的洗净，我能够来啊摸这个神圣的侍奉，来侍奉永生的神，何等有福呢！啊，亲爱弟兄姊妹，宝血的功效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还有宝血的功效叫我们胜过仇敌撒旦的控告。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提到，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提到，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给摔下去了。然后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提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撒旦魔鬼，他昼夜在神的面前要控告我们，我们什么时候犯罪，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但是他的控告无效，为何呢？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曾经提到，谁能控告神所神所称义的人呢？他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呢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父佛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替他们代求。因为基督流出宝血完成救赎，所以撒旦不能控告啊。感谢神，弟兄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今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控告是因为羔羊的血。许多基督徒良心软弱，就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羔羊的血，他不在信心里面来见证这个真道，结果失败了，中了魔鬼的诡计，给魔鬼攻击失败了。有的基督徒就是因为犯罪，他认罪之后好像觉得主不赦免他，魔鬼一直控告他，就落在良心软弱，结果是远离神，实在很失败。我讲一个例子，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当时起初他在天主教里面，他看见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各种离开圣经离得很离谱的情形，比如说要买赎罪券啊才可以得到赦免啊，要很多离谱的。然后他当时他在德国的地方，他本身是德国大学里面教书，又是他本身又是很热心熟悉圣经，他有机会可以看圣经，当时拉丁文的圣经一般人不懂的，结果他在拉丁文圣经里面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结果他就决定把圣经翻译出来，翻译成为德文。那当时当他在改教的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平民都可以看到圣经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原来是因信耶稣称义，不是靠买赎罪券，不是靠人所谓的义行啊行善啊，不是靠那一些功德，是完全因信耶稣。然而改教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外面有天主教权势的逼迫，同时有一天撒旦攻击他，在夜晚的时候撒旦给他做了一个梦，他在异象中啊看见撒旦来找他了，对他说，他说路德，你知道你犯了许许多的罪吗？你还能称为义吗？路德问他说，我犯了什么罪？撒旦就去了，拿了一个书卷，在异象中书卷里面哇许许多多撒旦记载下来路德小时候所犯的罪。路德一看承认，实在是我犯过的，连我忘记的都记在里面了，这实在是我的罪。路德在问撒旦说，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又跑去拿了第二卷同样大卷的书卷来打开，这是你青年时代所犯的罪，你犯了这些这样的恶罪。路德看看，实在是我所犯的罪，一件都没有漏掉，原来撒旦都知道了。路德问他说还有没有？撒旦一跑去还有一件，就是你成年直到现在所有的罪。结果第三卷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路德看完完全承认，这些都是曾经我犯过的罪。撒旦说，你犯这样多的罪，你还能够因信称义吗？路德就拿起一支的红笔，红色的笔，把三本书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他说不错，这些都是我所犯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当他一宣告耶稣宝血的功效的时候，魔鬼就飞掉跑掉了。实在说来，许多时候撒旦想控告我们，他在神面前控告无效，他就跑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来攻击。所以基督徒要深信宝血的功效，就能够在站在恩典中，凭着信来支起神的力量，来侍奉永生的神。我们是夸口指着主夸口啊，不是靠自己的义，乃是靠着基督的救赎，靠着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宝血第四个功效就是叫我们胜过撒旦的控告，叫我们胜过魔鬼。所以我们要去赶鬼的时候，也是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我们靠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鬼就离开了。绝对不是靠着自己任何的属灵，绝对不是，一切都因着基督，永远高举基督。还有宝血的功效还有另一方面，那是很要紧的，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的第26章，我们看第26节到29节，26节到29节，圣经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昔日主耶稣施立的圣餐，和他们一起用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圣餐的意义，他提到那一个饼是预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了，然后那一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就预表是立约的血。所以27节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圣经分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旧约就是神在古时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称为旧约。当然在旧约里面也包括了几个约，但到了新约就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而这个新约呢，是说出了神完全的恩典，人因信耶稣罪可以得着赦免，但是这个约却是用血所立的，用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希伯来书那里提到旧约的时候，他们所立的约是靠着牛羊的血，但是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靠着耶稣的血，他立了新约。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立约呢？约就是永不改变的，就是牢靠的，就像是结婚的婚约，就代表不可以分开的，这个约是将两个人二人合成一体不可分开的。所以约就是一个保障，立约就是一个保护。今天神与人立约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在世界上流出他的宝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牢靠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应该是有充足的信心。今天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救赎，我们能够站在恩典中，我们能够因信得到圣灵，我们能够在新约时代在基督耶稣里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是因为神与我们立了这个心愿，永不改变。即使我们会改变，即使我们软弱失败，但是神立了约，永不改变。神的救赎是永远的，神爱我们的爱是永远的，我们多有福啊！所以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领受这些恩典，成为一个赞美的人，常常赞美神。这一个立的约，薛说立的约是牢靠的，是成为我们的保障，不是叫我们可以随意犯罪，是叫我们更存敬畏的心来侍奉永生的神，来爱他，来感激他所立的这个约，叫我们能够一生来侍奉他，叫我们能够一生来靠着他的血，不靠自己，永远靠宝血，永远靠着基督所完成的功效啊！如此我们就蒙神悦纳。最后一方面我要讲的是宝血的救赎，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最后一方面，就是他买赎我们回来归给神，叫我们从今不再属自己，而是属于神的。请我们打开圣经启示录的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在启示录同样在第一章那里也提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因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而这个宝血的功效呢，不仅仅是救赎我们，叫我们罪得赦免，洗净我们的良心，不仅仅叫我们可以亲近神，不仅仅的叫我们可以侍奉神，不仅仅叫我们胜过撒旦的控告，不仅仅成为我们的保障，以我们立了心愿，同时宝血更是买赎我们来归给神，叫我们属于神呢、啊。宝血的功效叫我们属于神，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属自己，因为我们是基督耶稣用的宝血的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就很清楚提到，他说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买了人来，他是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民各方里面全地里面买赎人来归神，来成为祭司来侍奉神。即使这样，今天我们就不再赎自己，正像圣经说我们是要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身体上来荣耀神啊，我们是买赎回来归神啊。正像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那一个晚上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以色列中所有的长子都蒙保守了，埃及中所有的长子都给杀了。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就有一个要求，耶和华要求他们将所有的长子都要奉献给耶和华，所有的长子都要奉献出来。后来就拣选利未支派了，你就会看见利未支派代表以色列中所有的长子的，你会看见就是说这班长子不被杀，就是因着羔羊的血得蒙救赎，他们就属于神。所以今天宝血不仅仅叫我们得洁净，宝血又叫我们属于永生的神，全族全封全有的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多有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不再赎自己，因为我们是基督用重价所买赎归神的，我们应该属于主的，应该是甘心乐意来侍奉永生的神。就像以色列人，原来他们在埃及里面是服侍亚巴的偶像，是服侍法老，做法老的奴仆，后来他们蒙救赎之后，在旷野神要他们奉献给神，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原来未信耶稣之前同样是罪的奴仆，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今天我们蒙救赎之后，我们是来侍奉永生的神，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主啊，因着你宝血的功效，因着你的赦免，主啊，我甘心乐意将自己的一生完全来奉献给你。所以我盼望听完今天的信息完之后，你在主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深信你宝血的功效， 求你赦免我对你的宝血的功效哦，这个信心不足啊，真是深信主宝血的洗净、救赎、赦免，叫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叫我们可以亲近神，叫我们哦可以胜过撒旦的狂告，还有叫我们可以侍奉神，叫我们得牢靠的心愿，蒙神保守，还有叫我们属于神。我们就很简单将自己献给神，同时这个宝血更是说出了主爱我们，因着爱他肯甘心乐意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因着看见宝血所付的代价，我们更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过于我们言语所能够表达的，但愿我们因为看见宝血的功效，因为看见主所流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诚心的奉献。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孩子感谢你啊，求你祝福今天所释放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内心来工作，叫我们都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都能想起你的话，叫我们认识基督耶稣宝血的功效。哦，基督的宝血叫我们得着救赎，叫我们灵魂永远得救，叫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因信称义，叫我们在神面前一生的罪过得着赦免。基督的宝血叫我们罪过得赦免，叫我们天天随时能够靠着主的宝血得着洗净。主啊，叫我们有信心深信你宝血的功效，常常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深信你听我们的祷告。父神啊，哦，谢谢你借着基督的宝血叫我们能够站在恩典中，而叫我们能够良心得到洗净，能够来亲近永生的神，叫我们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狂告，又可以来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叫我们得到极大的保障啊，真是你与我们立了心愿。感谢神，你爱我们的爱是用蜜月来保守我们，来爱我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何等不配的您受你如此的大爱，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不尽。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阿爸父谢谢你。哦，同时宝血叫我们被买赎回来，归向父神，做父神的祭司。我们已经不再赎自己，所以求你能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再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你。主啊，我们在此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活，应该为你而活，因为我们不再赎自己，我们应该是成为祭司的团体，一同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都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若你也诚心祷告，我盼望你在主面前记得你是一位属主的人。从今天开始，主属于你，你属于主啊！你已经是蒙主宝血所洁净，也是蒙主宝血所赎归主的人。一生爱我们的主吧，我们把赞美归给耶稣，归给父神。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